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56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隐蔽很深的人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3日。我是2012年走入大法开始修炼的。得法初期，我每天除了学转法轮之外，还要学习一本师父的各地讲法。通过大量学习师父的讲法，大法的法理清洗了我的表面及我的层层微观，大法使我身心达到年轻态，我体会到了大法的殊胜及美好。大法也唤醒了我尘封已久的记忆，我知道了自己来世做人的目的，我是和师父曾经签过誓约，要在今天人类末劫时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今生能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师父对我的无上恩典。我用尽人间的任何语言，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现在向师尊汇报一下自己近一段时间去除隐蔽很深的人心的修炼体会。从今年3月份开始，我的修炼出现了瓶颈，学法时头脑发晕，有时大法书都拿不住，学法时好像有个玻璃板隔着，看不到法理，腰腿酸痛，也不能双盘学法了。有时我站在地上学法，练进攻时也一阵阵迷糊，发正念也迷迷糊糊的，心里很苦恼。我就大量学法和背法，每天至少发正念1个小时，有时发正念2个小时。在讲真相的时候，众生不同意三退时，也在向内找自己，在法中归正自己的每一思每一念，但是感觉自己在一个层次上徘徊，没有真正提高上来。我不知道究竟自己修炼哪里有漏，我就求师父点化点化弟子吧。第一部分，修去救人要回报的心。师父看到了我要真修实修的心，就点悟了我，让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有一天，儿子给我来电话说，现在每天除了工作8小时外，下班后还要开网约车，到后半夜2点左右才能回家休息，现在挣钱太难了。我当时安慰他说，现在不光是你挣钱难啊，整个社会都是这么难啊，你现在能有工作就很好了，晚上还能开出租车，你已经很幸运了。儿子，加油啊。儿子说，我没问题，你放心吧。放下儿子的电话后，我心里想，明慧网上同修的文章经常写到大法弟子家里的孩子因为支持家长修炼都得了福报，我儿子也支持我修炼呢，我做正实法的事情需要什么东西，只要我告诉他，他马上就给我买回来呀。而且他还给我很多朋友的电话号码，让我给他们讲真相，我每天也在救人啊，为什么我的儿子现在挣钱这么难啊？ 这个念头当时一下就划过去了。这时我想起这件事，不免心里一惊，吓了一跳。这不是不信师、不信法吗？这是修炼的根子问题啊。这不是抱怨师父怎么只管其他同修的孩子，没有管我儿子吗？自己每天救人了，儿子就应该多挣钱吗？这不是救人要回报的心吗？这不是和师父讨价还价吗？难道我救人是为了给儿子换得幸福生活的吗？我马上认识到，这不是我的思维，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我当时主意识不强，没有瞬间抓住这个念头，没有在第一时间全盘否定旧势力强加给我的这些不信师、不信法的未思的思维，并解体它。而且这里也隐藏着很强的妒忌心，看到同修家的孩子有福报，不是为别人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当我认识到这些人心时，我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清除旧势力强加的干扰我同化大法、干扰讲真相救人的不符合法的拜物，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邪恶安排和考验。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救人是我的使命。当我发正念清除掉这些隐蔽很深的人心后，在学法、练功、发正念时，那些不正确的状态就消失了。通过这件事情后，我知道自己对儿子的情还没有从根上真正去掉，否则邪恶怎么有空子可钻呢？这就证明自己平时法学的不扎实。儿子在外地生活，我偶尔给他打个电话，打电话也是站在大法弟子的角度和他通话，嘱咐他平时一定要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在生活中要按真善忍去做，一定要做个善良的人，神佛只保佑善良的人。儿子说，我天天在心里默念，您放心吧。儿子也给他的老板夫妻两人讲真相，做了三退。他还告诉我，在工作中很努力，给公司创造了效益，有时晚上要工作到很晚，我也不要加班费，老板对我很满意，说年终要给我分成。我告诉他，现在经济都不景气，你的效益不是很好，我不要这个分成。老板说，就是想留住我在这里工作，怕我因为现在工资少想跳槽。我说，我们在一起工作很默契，你对我工作的能力很认同，而且我们还是朋友啊，我不会跳槽的，等以后我们开分公司时你再给我分成。我听后很高兴，说现在虽然挣钱难，你并没有把利益看得那么重，你遇事能替别人着想，你做得很好，加油啊。如今我感觉没有了对儿子的那种情的牵挂。第二部分，修去怨心。我二姐同修被迫害，她从黑窝回来就和我们住在一起，前段时间她被病业假象折磨得整宿不能睡觉，浑身疼痛，脚肿得变形了，不能正常行走。有一天半夜，他想上卫生间，但是腿抬不起来，脚痛得迈不了步，半夜哭喊着叫醒我，让我架着他去卫生间。我低声告诉他，不要哭了，求师父吧，你能走路。在师父的加持下，我连架带拖把他拖到卫生间。等到白天的时候，我就和他交流，你晚上脚痛睡不着觉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起来练功啊？二姐说，脚肿痛的站不起来，只能练静功。我一听她说脚肿痛的练不了功，就生气的咬着牙说，脚痛能死吗？你看看你现在都啥样了，你哪里是练功人的状态， 你都不能正常走路，你连常人都不如，痛就不练功了，你没做到忍啊，你怎么还不修自己呀？都啥时候了，你就不能要强吗？这些话我真的忍了你很久了。二姐一脸痛苦的表情说，嗯，我练。我说完这些话，生气转身从他的屋里出来了。回到自己屋里后，我马上向内找自己。二姐还在磨难中，她那么痛苦，我还那么指责她，怨她不练功，为什么对她那么不善啊？为什么对她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为什么那么生气？我找到了生气的原因，是我对她的情，看到她痛苦，我难过，又找到了妒忌心，瞧不起她，为什么就没有一点刚呢？同时也找到了邪党文化控，希望他能像我一样，每天早上练一个半小时的动功，两个小时的静功。我是一尺量天下呀。找到这些人心后，我在心里和师父承认错误。师父啊，弟子错了，弟子会把找到的这些人心全部解体灭尽。其实二姐已经很努力了，她无论身体怎么痛苦，每天依然坚持着做救人的事情。我认识到，我们只是同修，我要摆正关系，把对她的情去掉。我应该还像以往那样，每天给她发正念，在生活上照顾她。认识到自己错了之后，我马上过去给二姐真诚道歉。我对二姐说，对不起，我错了，我不应该那么说你，我没有考虑你的感受。二姐说，你是看我这个状态不好，是着急啊，我理解你的心情。如果不是我，而是其他的同修状态不好，你不会用这种方式交流的，这是对我的情啊，你把这个对我的情解体吧。我也想，如果是其他同修有病业假象，我和同修交流时，一定会善意地和他在法上交流的，我不会生气和指责同修的。我告诉二姐，我会发正念，把这些人心都解体掉。当我发正念，把这些人心解体后，感觉自己的身体脱掉了一层厚厚的壳，身心都很轻松。去掉了对二姐的情之后，在生活上照顾她时，我也要拿捏好尺度，我不能事无巨细的，所有事情都由我帮着做。如果我什么事情都给她做了，那就是把她当成病人了。她让我为她做什么事情，我会为她做什么事情。比如说今天告诉我帮他梳头，我就今天帮他梳头。明天没有让我给他梳头，我不会去给他梳头。我不再指责他了，我也鼓励他保持正念，要坚强些。我们有师父看护，你会好起来的。二姐说，你现在太善了。现在二姐在师父的加持下，状态越来越好了。第三部分，修去显示心。每年写两次法会文章时，大姐和二姐都要提前几天构思如何写交流文章，构思好了之后再开始动手写。一听到他们又要构思了，我就笑着说，我写文章从来不需要构思啊，我也不用打草稿，我在写文章之前先打坐结印，心里求师父点化弟子，我应该怎样写这个交流文章，写哪方面内容的文章。结印一会儿的功夫，在师父点化下，我就来灵感了，我就知道该写哪方面的内容了。写文章的智慧就像小河的流水一样潺潺流淌过来，我的修炼故事就会一一呈现在眼前，很快就能写好，我不需要向你们构思。他俩听到我这么说后，都笑我说， 你这不是显示心吗？我听到他俩说我有显示心后，心里不是滋味啊，这怎么是显示心呢？我没有感觉是显示心啊，我本来写交流文章就是不需要像你们那样构思嘛。你们都修炼26年了，写个交流文章还需要构思吗？你看我才修炼12年，我写交流文章就不需要那么费劲，我就是不需要构思啊。正在想的时候，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我们有许多学员，因为在常人中修炼，有许多心放不下，有许多心已经形成自然了，他自己觉察不到。这种显示心理处处都能体现出来，在做好事上也能体现出来显示心理。我一下意识到自己确实是有显示心啊，再接着往下找自己，我这不是瞧不起他们俩吗？这不是妒忌心吗？这不是自高自大，还有证实自我的心吗？找到这些人心后，我认识到，如果没有师父的慈悲救度，没有师父把我从地狱里捞起来，没有这12年在大法中的修炼，还不知道自己这花甲之年的身心在世间的大染缸中会毁坏到什么程度。想到这些，我真的是无地自容啊，我真的是太狂妄自大了。我今生能成为宇宙第一称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所有具备做三件事的能力不都是师父赐予的吗？我只是宇宙大法中的一颗小小微粒之中的微粒啊。想到这些，真的是愧对师父的慈悲救度啊。我在心里和师父承认错误，师父啊，弟子修炼了12年了，还有这么多肮脏的人心，弟子错了。师父啊，这些人心都不是真我，弟子的真我是真善忍物质构成的生命，弟子把假我构成的人心人念都全部解体灭尽，弟子会在今后短暂的救人时间里一定和同修一起比学比修，勇猛精进。第四部分，修去目的心。因为自己在修炼上出现了不好的状态后，我就集中时间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平均每一天学一本背法。我又把九评解体党文化、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四本书学了一遍。通过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自己认识到过去讲真相，有的时候只要众生答应三退，众生说好，其他真相不听了，我也算这个众生三退了。这种做法是不对的，这是追求数量的心。要想让众生真正得救，就得让众生明白邪党制造天安门自焚的谎言这个基本真相，众生才能真正得救，才能算众生三退。当我认识到这个问题以后，我给众生讲真相的时候，众生同意三退后，我告诉众生，送给你一个真相护身符，在遇到灾难和瘟疫的时候，和家人一定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能体会到大法的威力，走到哪里大法护佑到哪里，平安到哪里。然后我就详细解析天安门自焚伪案的破绽之处。我再向内找自己，前段时间我刚一讲天安门自焚是造的假新闻的时候，众生就不听了。我找到了自己有目的心，还有急心，好像是在完成任务一样的心情，没有了慈悲心，所以众生就不愿意再听我讲真相。当认识到目的心和急心后，我发正念解体这些人心，用慈悲心 希望众生真正明白真相之心讲真相时，众生很容易听进天安门自焚是造假的。过去我遇到有人没加入过党团队时，我会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安门自焚真相，还有三退保平安，就不再讲活摘器官的真相了。认为现在救人时间已经很少了，还有那么多人没有三退得救，救人急啊。遇到已经三退的人，我会问他了解天安门自焚真相吗？如果他说不知道，我会把自焚真相告诉他，其他真相就不再讲了，也是认为浪费救人的时间。其实这是掩盖自己追求数量的心。现在通过学法，心性提高以后，解体了追求数量的心，再遇到有的党团队都没有加入，或告诉我他已经退出了，我会告诉他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以及天安门自焚真相和疫情真相，同时告诉他给家人保平安的方法，以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我说共产党做了一件大家都不敢相信的最邪恶的事，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在卖钱，不打麻药就摘除肝脏、肾脏、心脏、眼角膜，然后卖给有钱人，而且已经发展到普通人了。这可不是危言耸听，现在很多青少年离奇失踪，有可能就是被活摘器官了。2022年11月7日，武汉协和医院一天做了三个儿童心脏移植手术，你想想同一天就能迅速找到三个脑死亡的儿童吗？而且血型必须配对的。还有江苏省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在网络上炫耀自己2024年已做了100台肺移植手术，2023年6月在无锡做了205例肺移植，在杭州做了165例肺移植，另外还有全国各地的会诊手术等等。您想想一个肺就是一条人命，哪来的那么多肺啊？您想想多恐怖多邪恶，活摘器官，这是这个星球从未有过的罪恶啊。您想想看这个中共的组织是多么的邪恶，您说老天能留他吗？咱们中国人讲善恶有报，报在谁身上？报在共产党身上。那共产党就是由党员、团员和少先队组成的。那上天给我们好人一个机会，能退出来的人就和他有一个划分，不与邪恶为伍，把曾经发过的毒誓，为他奋斗终身，时刻准备着献出一切等等，那些不吉利的毒誓取消、作废。那老天灭他的时候，我们才能躲灾避难，不会被牵连。我和您讲这些，就是希望您的家人和亲朋好友赶快保命保平安，就是希望你们好，好人一生平安。只要对方还在听，我会继续告诉他，现在灾难频发，地震、泥石流、发大水，现在瘟疫大爆发，这是为啥呀？这是因为社会道德下滑，人们没有道德底线了，为了钱什么坏事都干，杀人害命，活摘器官在卖钱。你说这是人的社会吗？人不治天治，是老天来收坏人呢。法轮大法是佛法，来救善良人的。它是佛家84000法门中的一法门，如今已弘传100多个国家，在全世界获得5000多项褒奖。每年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全世界普天同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已经被翻译成5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 已经成为外文发行的世界名著了，这在世界文化历史上都是一个奇迹，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啊。我希望他们听到这些真相后，会把真相传给他们的亲朋好友，会有更多的人得救。我修掉了目的心，追求数量的心后，救人的心纯净了，真正体会到给众生讲清真相就是使命，让众生真正得救，兑现自己立下的神圣誓约。当众生真正明白真相后，真正得救了，我就在心里谢谢师父，又救了一个有缘的众生。结语：现在我真正认识到，修炼人遇到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师父的有序安排，遇到任何事情都是让我在回归的路上快速提高层次的机会。如今当我被别人说或被冤枉的时候，我不再为自己辩解，也不想谁对谁错，不再执着自己的感受，不再向外看，马上认识到修炼中提高的机会来了，会想到这件事要去我的什么人心人情啊，找到人心人情后立即清除灭尽，不错过提高的机会，用修炼人的正法理要求自己的一丝一念。师父啊，弟子会在这短暂的救人时间里努力修好自己，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勇猛精进，兑现自己立下的神圣誓约，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要擅自更改大法练功音乐，作者中国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9日。黑龙江鸡西地区有的同修之间流传法轮大法第五套神通加持法音乐是90分钟与120分钟的版本，这两个版本不是明慧网正式发布的，明慧网正式发布的只有60分钟的，为维护大法，请同修不要再使用。明慧网正式发布的法轮大法练功音乐2018版下载地址在明慧广播音乐欣赏栏目法轮大法练功音乐2018年版。师父在对大陆同修立刻停止网上学法一文的评语中说，这些软件都不能在学员中用，练功音乐谁改动谁就是在搞破坏。2021年7月13日明慧编辑部记录。希望大家相互提醒，不要擅自修改师父正式授权出版的大法练功音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针对中国人仇恨外国心结的一些基本事实，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4日。各国景点同修普遍容易碰到的一个心结就是中国人仇恨外国，为此我们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历史渊源等话题做了一些总结，供同修讲真相时参考。首先建议各国的同修对所在国的情况、中国与所在国的关系有一个基本了解，由于中共的刻意煽动，有些人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常人，对中日中美等历史渊源问题和矛盾很在意，如果我们自己不够了解，可能难以应对他们的心结。其次，现在有机会移居海外的或是出去旅行的人，财富和文化程度可能相对较高，我们在讲真相过程中建议以谦逊平等的方式去交流，避免以一种掌握真理高高在上的口吻去讲真相，以免触动对方的负面情绪。第三， 不建议回避所在国与中国之间的矛盾和历史遗留问题，否则可能会让人误以为我们心虚。例如日本、韩国、美国与中国的矛盾，建议同修们了解其中的历史渊源及原因，便于与众生交流探讨。第一部分，关于仇恨欧美国家。欧洲国家和美国在二战后都是与中国人民友好的，他们不与中国人民为敌，连美国议员都说，必须把中共和中国人民分开，我们跟中国人民没有任何争执，中国人民是中共剥削镇压的主要受害者。中国中共官方新闻中常常会出现的欧洲议会所谓反华，这主要涉及中国人权问题，但这个人权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人权，比如劳工福利、非法雇佣童工、女性保护、五天工作制、新闻自由，有利于反对腐败和社会不公，因为欧美希望中国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人人平等、开放参与，这对他们和中国人民都好。中共之所以反感欧美，本质上是因为这妨碍了他们在国内的特权。第二部分，关于仇恨日本的心结。中日关系是非常敏感的，涉及的议题很多。一，关于日军侵华问题，建议让对方感受到我们也同样谴责日本侵略，并对人民当年遭受的杀戮表达同情。二，战后的日本已走上和平主义道路，可以告诉对方，战后的日本走的是和平主义道路，这与战争中的日本不一样。日本今天所有的繁荣奉行的基点是二战后的和平主义路线，战后日本是民主国家，人民拥有自由人权，不是军队领导的军国主义国家。战争中的日本是军人统治的军国主义国家，人民没有自由，对于很多日本人来说，参战也并非他们自愿的选择。在战争中，日本天皇是神，但是战后日本天皇已经是虚位元首，而且战后的日本天皇一直是和平主义捍卫者，一直反省战争，拒绝参拜靖国神社。三，关于中国人误以为日本侵华后从不认错的问题。中国国内媒体宣扬日本教科书不承认侵略，日本是言论出版自由的国家，不同的声音都可以出版发行，但这种极右翼编纂的教科书采用率非常低，日本整体采用的都是承认侵略责任的教科书。战后的日本向中国道歉过很多次，当初中国放弃了日本的战争赔偿，日本过意不去，就向中国提供了 ODA 及政府开发援助，对华实行长期无息贷款，帮助中国建设了很多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工程，比如北京的首都机场、广州的白云机场、南昆铁路，还有各个城市地方建立的防疫站、完善公共卫生体系，都是日本协助建设的。改革开放后，日本企业是最早的一批响应政府号召来到中国投资建厂办企业，诞生了很多中日合资品牌，极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为中国提供了很多就业，推动了中国市场的现代化。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据网络资料，靖国神社最初建立于1869年，旨在纪念在明治维新以来的多次战争中为国家献身的军人及军属。该神社供奉着约246万名战死者的灵魂，其中包括在日俄战争、第二次中日战争及太平洋战争中阵亡的日本军官。靖国神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一直由日本军方专门管理，1945年二战结束，盟军要求日本遵循日本战后宪法中政教分离的原则，将神道教去政治化并列为一般宗教，遂将靖国神社改组为民营宗教法人。该神社是在1978年 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14名日本甲级战犯灵位纳入神社之后，才引起较大争议，间接导致此后的天皇未再参拜此神社。据维基百科，在日本国内，对于是否可以公职参拜，也有很多不同思考和不同声音，而美国的态度则是不鼓励此类行为。以前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中共并没有抗议，是近年为了挑起国内的仇恨情绪，转移焦点，才开始宣传这件事。此外，祭拜逝者是日本文化传统，可以举以下日本人在台湾和南韩的两个例子。一，安倍2013年在台湾台北参拜供奉40余万国军抗日烈士的忠烈祠。二，岸田文雄担任首相时访问南韩，参拜安葬韩国独立运动烈士的国立显忠院。关于日本强制征用中国劳工与强迫女性成为慰安妇的问题，我们也同样谴责，并对受害者表达同情。可以举韩国的例子，日韩就慰安妇达成了协议，接受日本的道歉和830万美元的赔偿，这笔钱会用来成立基金，协助在世的受害者，但中国没有与日本达成协议，原因是中共没有真心想为受害者争取公道和赔偿，只想利用这个议题煽动仇恨。关于南京大屠杀，日本并没有否认，只是和国内观点的差异在于，目前对于死亡30万人的数字准确性有争议。四，众生。日本社会保守化和右倾化是否是军国主义复辟？可以明确告诉对方，不可能。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教育已经深入人心，在动漫《哆啦 A 梦》中，日本战败是被大雄欢呼的，这个例子中国很多年轻人知道。右倾和保守不代表军国主义，而是更注重传统和自由市场。日本部分极端右翼否认侵略战争的言行并不是社会主流，而且中国人的仇日意识越少，这种言论的土壤也就越少。中共总是用战争去煽动仇恨，转移民愤，导致国内的反日情绪越来越高，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只会导致中日关系的恶化。一般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政府处理这类问题时会以民众利益为先，民选政府会知道维持与日本的互惠，维持好日企在中国的经营环境，对于稳定中国的经济和就业是非常重要的。韩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日本社会对韩国的接受度相对较高，即便韩国和日本也有领土纠纷，韩国人也有很强的民族情绪，但因为韩国是民主国家，韩国历任总统当选后都很重视稳定日韩关系，中共的政策只是维系中共特权阶层的利益，而一个民选政府会对选民负责。今天的中国和二战时期的日本军国主义很像，民粹主义盛行，官场上政治的腐败，财阀对人民资源的掠夺和垄断，军人势力扩大，影响国家政治。第三部分，关于对韩国的偏见。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曾两次占领首尔，后来首尔被美国抢回，很多中国人因此对韩国抱有一种轻视的态度。韩国是建立在韩美同盟基础上的国家，中国人仇美的情绪也可能转嫁到韩国身上，而且朝鲜战争在今天中国官方的宣传中变成了反美反西方的符号，变成可以击败美国人的自豪感的来源。一，如果对方提到朝鲜战争及抗美援朝的话题，当年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在很多中国人看来是民族英雄，不建议直接否定他们的情感，而可以首先对朝鲜战争中那么多志愿军军人伤亡表达哀悼和惋惜，然后可以把话题转到很多志愿军也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军队，抗日的主力实际上是国民党。讲到朝鲜战争， 不建议和受众去争论这场战争到底对不对，而是告诉人们战争的结果是打出了一个世袭三代的金家流氓政权，让朝鲜人过得非常贫困。几十年过去了，三八线南北人民生活状况已经说明了一切。就算是今天的中国人，喜欢的也是韩国流行文化。许多参战的老兵被中共官方称颂为最可爱的人，但退伍后却因为政府拒绝给他们应有的生活保障，被迫上访维权，成为各地政府维稳的打击对象。如果要具体讲述抗美援朝的史实，可参考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教授的视频和研究。他指出，朝鲜战争爆发是苏联的斯大林和朝鲜的金日成背着中国合谋的一场侵略行动，中国被动拖入战争，而且朝鲜的金日成一点也不喜欢中共，战争结束后清洗了党内的延安派。在斯大林和金日成发动的这场战争中，中国的牺牲非常大，至少100万中国军人伤亡。二，韩国为什么会建立韩美同盟？韩国被日本殖民了35年，经历了彻底的亡国，在抗战后复国，但紧接着就是南北分裂，这导致韩国的生存焦虑比较严重，民族自尊心很强。韩国之所以要有韩美同盟，是因为韩国人在朝鲜战争后一直在朝鲜的军事威胁下，被朝鲜用导弹和大炮威胁，加上被亡国殖民的历史，所以要寻求美国的保护。三，韩国的反华情绪来自哪里？韩国人反华本质上是因为中共支持朝鲜这个流氓暴政，这个政权让人民挨饿，而统治者骄奢淫逸，中共却用中国人民的钱对朝鲜大撒币，养了金家政权60年。中国参加过朝鲜战争，因此韩国民众对中国很警觉，这导致中韩的民间情感关系比较差，是共产主义制造了朝鲜半岛的分裂，制造了朝鲜人民的饥荒，制造了无数家庭的分离。四，所谓韩国抢中国传统文化。首先，孔子是韩国人等话题，很多都是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为了吸引眼球的假新闻。其次，国内宣传的韩国人说端午节是他们的，实际上韩国江陵端午祭和中国传统的端午节虽然有渊源，但已经不是一回事，而是韩国自己本土形成的文化。这就好比基督教发展了2000年，于公元4世纪在法国形成了天主教，教堂是巴黎圣母院的哥特式建筑风格，而俄国的东正教也是这个过程中最早产生于希腊的基督教分支，教堂建筑却以洋葱头圆顶为特征，并且俄罗斯成为世界上至今最大的东正教国家。文化在历史长河中会发展出不同的样貌，起源于中国不代表就是中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没有私我，只有为他》，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4日。师父在经文《加拿大法会讲法》中教导我们说，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大法弟子遵循师父的教导，严格要求自己。下面我就谈谈我是怎么在现实生活中实修自己，怎么践行誓约、助师救人的，谈几个片段，以此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在公司里做个好人。跟我们公司合作的一家公司的人共用我们的办公室，但我发现这家合作方对我好像有敌意似的，见了面从不跟我打招呼，对我总是冷着脸，跟我对面的同事却有说有笑的。
如若是常人，我也可以完全不在意这个事，因为互相无利益瓜葛，爱咋地咋地。但是作为修炼人，咱的目的是有一天得跟人家讲真相救人，不能树立敌人啊。得向内找，是怎么回事呢？是我哪里没做好吗？哦，想起来了，有一次他领来了几个人谈业务，抽烟啊，没完没了的聊啊，我受不了他们的烟味儿，当着他们的面把窗户打开了。后来直到中午12点，他们还没有结束的意思，而我们的午餐时间是11点50分，我们也不能当着他们的面吃饭，我就和同事拿着饭盒走出办公室去另找地方。走出去的时候没给他们关门，当时工人都出来了，走廊上的人熙熙攘攘的，声音挺吵，估计就是这个事影响他了，让他心里不爽，对我记恨在心了。我当时确实没有站在他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合作方谈业务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我应该体谅人家，不能当面损人家的面儿。实在耽误自己吃饭，要出门的话，也应该给人家把门关上。想到这里，我内心真是愧疚得很。再有这样的事，一定要做好啊。不久后的一天，合作方又带着客户来办公室了。我见他们坐着干聊，就主动给他们倒上水。虽然我不是合作方的员工，职位也不低，根本没这个义务。合作方也愣了一下，头一次笑着跟我说谢谢。自此之后见面，他也主动跟我打招呼了。事虽小，从这件事我悟到，作为修炼人，处理事情要站在为他的角度，站在正法和救人的角度，不能站在私我的立场，要摆正与人的关系。众生都是为法来，我和众生的关系就是做好自己，救度众生。第二部分，在家里做个好人。公公平常自己住，冬天搬到我家，因为老人上年纪了，卫生、生活习惯啥的，难免有让人头疼的地方。比如小便总是弄得到处都是，我早晚得清理马桶两次。公公睡觉少，早晨五点来钟就起来到处溜达，开门关门的也不注意声音，影响孩子休息。吃完饭，公公先站着卫生间洗漱刮胡子，我们上班的人还得等着他用完了才能用。事虽小，但是天天发生，开始时难免心堵。但是作为修炼人，得向内找，调整自己，不能怨恨。要做到理解包容。公公用洗手间的时候，我就先准备别的东西，岔开时间，避免耽误上班。卫生习惯不好，我就一遍遍的收拾，克制埋怨的负面思维，当成吃苦宵夜的好机会。年前公公得了急症，我尽量替丈夫分担。丈夫做好饭，我去医院送，害怕饭凉了，我把饭揣棉服里边。公公从医院回家后，身体还没完全恢复，大便控制不了，弄得洗手间、卧室、裤子里外到处都是。我默念自己是修炼人，克服怕脏的心，很平静地收拾，担心公公心里过意不去自责。我还开导他说，爸爸没关系，弄脏了咱就收拾，一点都没关系。听了我的话，我觉察到他脸上有丝温暖，他感受到了被包容的善意。第三部分，为救众生践行誓约。过去这些年，我一直在坚持着讲真相救众生，因为我参与溯江大潮、610派出所、街道和村委，连续多年到我的公司和家里骚扰，家里人跟着担惊受怕。 有次我被不明真相的青年举报而被抓，村主任开大会时点名批评，全村人都知道我被抓了，难免有议论。我知道自古修炼多辛苦，尤其修大法，修炼道路更坎坷。无论压力多大，我都丝毫不动摇修炼之志。是610头子上班时给我打电话，让我去谈谈。想到他也是珍贵的生命，不能因为他这事的工作身份而仇恨他。我放下丝，没有畏惧，单枪匹马的就去了。讲完真相，610头子笑眯眯地送我进电梯。派出所去公司里骚扰时，办公室同事都赶紧帮我收拾桌子里的东西，但是老板却向他们供出了我丈夫的公司，把他们引向了我丈夫处。虽然老板本身是自私自利的人，但我向内找，可能是我平时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过后我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凡事为公司着想，舍去自己的利益，成全老板为私为我的做法。有次接到人员去公司骚扰，老板没让我出面，他直接接待。他说，某某在公司里工作能力强，从不做违纪的事，我相信他在社会上也不会做违法乱纪的事。接到的人只能灰溜溜地走了，以后再没来过。这些年无论刮风下雨，五冬六夏，我坚持着讲真相。被众生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你这么年轻就信法轮功，不怕被抓？我说，是我福分大，才能遇到这么好的信仰。练法轮功后，按照师父的教导，时时处处按真善忍做好人，事事顺当，工作越来越好，收入越来越高，老人孩子都健健康康的，俺是受益了才跟您说法轮大法好。我也有老有小，不痴不傻的，不知道有危险吗？是我们伟大的师尊知道人类面临着危险，叫我们快讲真相救度众生的。是我们修炼人慈悲心足够大，才能不顾个人安危，放下生死来告诉你们真相的。我们只希望您能有个美好的未来，只愿众生得救。回顾这十几年的修炼路，磕磕绊绊，摔摔打打，在慈悲伟大的师父保护下，有惊无险地走到了今天。今生能修大法，倍感荣幸之至。那天一个同修跟我说，如果给你收入更高的工作，让你孩子们都考上清华北大，让你丈夫更勤劳体贴，让你别修大法来交换。我没有丝毫考虑说，那些东西算什么？不可能。无论修炼路上怎么苦，我修炼的信念坚如磐石。今后我会更加做好三件事，更加实修自己，唯愿师尊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协助狱中同修的刑事申诉很必要，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3日。听说同修在外省被非法判刑，二审维持原判，我想查找一下当地监狱的工作人员名单，没有查到。当我看了同修的交流文章，尤其是发挥律师作用需注意的四个问题，关于刑事申诉问题的一些探讨等文章，受到启发。我们以前很少跟进同修在监狱里申诉，监狱这部分是个空白，我们应该把监狱这块用心做做，让这个部门的生命也听到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给这些人认识真相，明白真相，选择未来的机会。以下是受同修交流文章的启发，总结出几点建议，希望能启迪同修的正念正行，加大力度救度监狱这部分众生。
第一部分，非法判决后可以提出刑事申诉。刑事申诉是指对检察院以及对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不服的申诉。中共公检法人员现在惯用的伎俩是，非法庭审匆匆走个过场后，就将同修关入监狱，就觉得高枕无忧了。而外面的同修在营救遭迫害同修时，也往往止步于法院的枉法刑事判决，在法院宣判后，无奈地接受了刑事判决书的结果。其实法院宣判并不是案件的终结，之后还有一个关键的环节我们应该重视，那就是刑事申诉。这时被非法关押在监狱里的同修应该提出刑事申诉，曾经被非法判刑的同修也可以提出刑事申诉。刑事申诉不是控告，而是对自己遭受的枉法裁判的结果予以彻底的否定。第二部分，律师介入狱中申诉很有必要。总体上，在法轮功学员遭司法迫害的案件中，律师在公检法阶段介入的多，对监狱里同修的刑事申诉介入的就非常少。其实律师介入狱中同修的申诉是很有必要的，也值得去做。在中共的邪恶监狱里是没有任何法律可言的，当同修被劫持入狱后，可能马上就遭到强制转化、暴力转化，逼迫放弃信仰，就连基本的生理需要、吃饭、洗漱、上厕所、睡眠等都可以剥夺，连家人都联系不了，完全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这时要申诉、请律师，恐怕非常难。如果同修在被劫持到监狱之前，在看守所就聘请律师代理上诉，把手续都办理好，约定一旦被劫持入狱，律师立即前来会见，这样申诉过程可能事半功倍。如果狱方不让会见，就揭露他，就找有关部门控告他，这对减轻监狱对同修的迫害也会有一定帮助。第三部分，注重给监狱管理人员讲真相。对于刑事申诉，我们要明晰，法律不是邪党迫害善良的工具，而大法弟子是在利用法律惩恶扬善的过程中救度众生。建议同修们多注重监狱这一块，更深入地给监狱管理人员讲真相，救度那里的众生。另一方面，因为律师去监狱的少，监狱在没有外界监督的情况下，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会更加肆无忌惮，甚至给同修带来生命危险。而律师到监狱会见时，通过申诉，面对面的讲很直接，不但能给监狱管理人员一个机会去明白真相，同时震慑那里的邪恶因素，有利于改善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环境，减轻同修被迫害程度，这也是抑制和制止迫害的很好方式。希望有条件的同修都能重视起来，全面收集当地监狱人员的信息发到网上，我们共同解体邪恶，救度这一方众生。也希望同修们能学习一些法律知识，懂一些法律术语。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一句劝善之言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3日。大法弟子修炼成熟的劝善之言，关键时刻发挥的作用真的是不可估量。我有一段切身的体会，如今想来还记忆犹新，我把这段难忘的记忆分享出来，以供同修们参考。2003年年中，我又一次被关押进劳教所，那次被迫害的原因大多是自己人心太多太重，完全不在法上造成的。我被关进劳教所后，与其他大法弟子们整天被强制观看诽谤师父的录像，致使我心情更加沉重和难受。12月的一天，我决定绝食，目的就是不想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活着。当时我一绝食，就有十几名大法弟子也跟着绝食，但他们在警察劝说下，加上绝食确实是痛苦万分的事情，最后就剩我一个人绝食了。
绝食五六天时间里，劳教所根本不理这件事，因为之前绝食的大法弟子曾经有过很多，警察们都有经验了。绝食第七天，我被关进单独房间，劳教所警察找了医生给我鼻饲，鼻饲就是通过一根插进胃部的软管，再把擀碎的方便面叫人灌进我的胃里，灌食里面是加什么药了，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药。那时我思绪基本是混乱不堪，乏力不清了，只是一味的绝食。后来劳教所通知我妻子，让她来劳教所见我，目的是劝我停止绝食，但妻子趁他人不注意时，在我耳边快速说道，外面同修为你都行动起来了，明慧网都发表你被迫害的文章了，你得坚持住。妻子说的话对我起的作用非常大，此时我认识到自己的角色真的是太重要了。劳教所主管这个大队的大队长时常来吓唬我，小样，你绝食是吧？这是对抗改造，你绝食从这里能出去就是法轮功的胜利。但躺着的我对这样的吓唬根本就不怕，反而增强我绝食反迫害的决心。那时劳教所从领导到一般狱警十几分钟就能接到全世界打给他们的电话，有的警察听过劝善电话，因此真就生了正念，他们时常来到我身边，虽然说的是一些表面劝我的话，但我听得出来他们就是传达了一种信息。比如我妻子到处送劝善信，许多部门都收到了明慧的文章。有一天那个大队长与陪同人员来到我身边，又吓唬我说，我告诉你，你媳妇把什么迫害你的文章到处送，竟送610那儿去了，你媳妇将跟你一样，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听完大队长的这番话，我的汗不知不觉就冒了出来。那个大队长一看我冒汗了，感觉自己说的话奏效了，得意之态立刻洋溢在脸面。我转念一想，我们师父的法轮大法是宇宙的根本大法，你想咋的就咋的吗？我因修炼有漏遭到了迫害，我媳妇是正念正行，是堂堂正正啊。我这样一想，脸上的汗水顿时没有了。那个大队长一看，咦了一声，说，你小子脸上的汗哪去了呢？咋不是练法轮功的人都给我们打电话呢？劳教所的教导员来到我身边问我，我没说什么，但他说这话我猜出了原因，因为早年我好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可能同修们到处发传单，有人看到了我的名字，就打电话给劳教所了，也劝他们善待我。大法弟子劝善作用最不可估量，我感受最深的是一次那位副大队长来到我身边讲给我的一番话。劳教所的警察在接听打给他们的电话时，他们也反馈许多我在劳教所的情况，我们也没迫害他呀，他自己就那么绝食，你说怨谁吧？有的狱警对劝善的大法弟子说我怎么不好，甚至说我有自杀的举动，还说你师父咋有这样的弟子呢？但大法弟子的劝善真的打动了许多警察心灵的深处。劳教所的副大队长被大法弟子劝善之后，就是真实的一例。我记得那天晚上，那个副大队长来到我身边，他善意地给我掖了掖背角，说他接到一位海外大法弟子打给他的电话，说让他善待大法弟子。那个海外的大法弟子是男是女他没说，他只是微笑着和善地重复了那位海外大法弟子的话语。我们大法弟子都是我们师父的孩子，孩子有错误甚至误入歧途，但依然都是我们师父的孩子，就像您也应该是为人之父了吧。您孩子不论怎样，但终究还不是您的孩子吗？那个副大队长被海外大法弟子一番话语彻底的打动了，所以他才来到我身边祥和地说了这些话。海外大法弟子对劳教所副大队长的劝善话语，不仅让这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心生正念，当他把这番话传递给我时，那也是震撼我心灵的最深处啊。当时我思想中一切不好的思绪以及乱七八糟的念头从此解体了，我的正念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当时我想， 那个大队长不是说我成功就是法轮功的胜利吗？那我就彻底放下生死，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给他们看一看。不说我为师父的大法献身，就是为海外的同修劝善之言而舍去我的人身性命，我都心甘情愿。当时我真就是这样的思想。后来由于我彻底的在法上归正自己，加上海外大法弟子、我们城市大法弟子的各种送信、劝善、营救等活动，劳教所从此一片混乱，劳教所的警察都不配合那个大队长了。另有一个队长不知什么原因与大队长发生矛盾后，拿着桌子上的烟灰缸追着大队长打，吓得大队长躲进一个屋里锁上门不敢出来。有一天大队长来到我身边，话语完全没有了先前那种嚣张的气焰，只是无精打采地说，你们这些人把我孩子拦在校门口，说让我停止对你的迫害，我迫害你了吗？现在不仅我孩子住院了，我妻子住院了，我老爹也住院了。我老爹家住哪栋楼几楼门我都没注意，你们咋啥都知道呢？你说你，因为你整的我每天都是焦头烂额。我绝食两个月，记得那天早晨我迷迷糊糊时，忽然显现出一个景象，我手举着一扇铁门，沿着山路慢慢向上走着，路两边一路排站着身穿天蓝色衣裤戴天蓝色帽子的男女，整齐而肃穆地站在山路两旁。我举着铁门到山顶，便坐在那扇铁门上，像乘滑梯一样顺山坡一路走了。这个梦醒来不一会儿的时间，那个大队长又过来了，吓唬我说，正告一下，你被过院了。等他一转身刚走，看我的常人说道，别听他胡说八道，你家人都来了，这就接你回去。如今我绝食那件事过去20多年了，劳教所也已经解体了，但海外大法弟子曾经在我绝食时对警察劝善的话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如今想来真的是不可估量啊。祝愿大法弟子们在讲真相过程中都积极地发挥那样不可估量的作用，使世上众生得救。从劳教所出来不久，我就读到师父发表的正念制止行恶的经文，回忆当年我绝食的日子里，从一开始思想的混乱，再到后来经大法弟子们的劝善，在正念的作用下，不仅唤醒了迫害我的警察，也唤醒了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的正念。而大法弟子在正念正行过程中，正如师父在这篇经文中说到的法理一样。
请听明慧文章，我对大法弟子真正的善的理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6日。下面通过几个事例，我谈谈自己对大法弟子真正的善的理解。事件一，同修被邪恶迫害关押，逢年过节，同修们都给被迫害判刑同修家买些礼物送去。但同修儿子是被邪党毒害甚深的常人，对大法不理解，对家中亲人的被迫害更是不理解，甚至还站在邪恶一边说话。而同修们没有去给其讲真相，过年期间同修给其买了礼物，也给了红包，他儿子接收了，过程中也没有对其讲真相。有同修指出这样做不是修炼者真正的善事，对方同修反驳说，只要他接受礼物就能体会到大法弟子的善。对此我的理解是，既然我们送去礼物和红包，代表的是大法弟子对同修及家人的关心，我们也同样处在被邪党迫害中，只是程度不同。我们当中有很多同修的经济并不宽裕，我们表面送去的是礼物，实质要表达的是大法修炼者的慈悲和善意。我们的目的应该是希望他的家人能够了解大法真相，在此艰难时期给予他的家人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他自己也能明真相，从而得到大法的救度。 我们与被迫害的同修是一个整体，同修在家时没做好的，我们应该默默圆融和补充，所以给其家人讲真相，既是减轻同修的被迫害，也是救度同修的家人，这才是送礼物的真正目的所在，这也是大法弟子真正的善啊。否则常人会认为你们练法轮功的有钱有组织等，反而害了常人。事件二，本地一老同修家中子女众多，且很孝顺，也很有经济能力，老同修三件事也都在做，但从不敢给其子女正面讲真相，更不敢让子女知晓他做的正法的事。大法弟子在正法中涉及安全的具体事件，当然不能让常人知晓，但在家堂堂正正的学法练功，堂堂正正的与同修交往，堂堂正正的出去讲真相等等，我想正法都已经走到今天了，这也不应该再隐瞒家人了吧。结果老同修从没给家人讲清过大法真相，家人对大法和同修都有排斥，当老同修出现病业假象住进了医院，家中子女对老同修无比孝顺，同修去医院探望，想给其子女讲真相，想与病业中的同修交流，受到诸多局限。我想病业中的同修想弥补过错，给子女们讲真相，但因病业假象说不出话来，也无能为力吧。当然如果他意识到自己的执着，我想会有所突破，师父会帮他。再加上平时的正念不强，漏洞较大，此时受各种环境的干扰，造成病业同修与想帮助他的同修们形成间隔，这些虽然都是旧势力干的，但与我们平时的情怕心等等不无直接关系。表面上你在大法中受益，得到了健康的身体，给家庭和子女带来的好处，而你从不敢正面证实大法的美好与伟大。有的老年同修还借口说家中子女不听真相，讲了怕他们对大法说不敬的话，从而给自己造业等等。多重的人心人情啊，你不认识的人都救，为啥就不救救你自己的孩子呢？更何况平衡好家庭更是帮助你修炼的重要一步啊。我们法轮大法修炼人的善，应该是放下自我，坦然无私，以最大限度的救度众生为重啊，绝不是用人情维护的表面和睦。事件三，有的同修觉得自己是大法修炼者，事事处处都应该体现修炼者的善，于是有亲人提出无理要求时，也不好不答应。如有的亲人就是利用你的大法弟子身份，利用你的善心，提出借身份证、借钱、来家中居住等无理要求。此时我悟到，你既然已对其全方位深入讲过了真相，而且已劝其三退了，经过多年的接触，他对你与大法也有了很深入的了解了，而现在他提出的要求都是你不能答应，也是不符合常理的，你当然可以平和而不失威严的拒绝，这也是保护你自己，也是保护他不对大法犯罪。还有的修炼人为了让亲人能接受大法真相三退，就利用物质利益等人情的东西去收买讨好，但其结果是他们表面虽然接受大法真相并三退了，但是背后还说些对大法不敬的话，特别是在关键时刻，很难保证他们能对大法有正念正行。而有的大法弟子无论在何时都从不掩饰自己大法弟子的身份，不隐瞒自己大法弟子的做事原则，无论是在社会还是周围生活环境中，都给自己开创了良好的修炼环境，在自己平时的一言一行中严格按照大法的标准行事做人。同修悟道，一个修炼人做好的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证实大法，因此与其接触的世人中想请其帮忙，也要首先问问同修帮着忙有没有违背真善忍的原则。 我还看到有些正念正行的同修，从开始的艰难修炼环境中不断修正自己，家人由开始的不理解、反对，到后来的全力支持，逐渐的给自己开创了很宽松的修炼环境。在修炼中，在做好三件事中，得到了家人、亲朋好友的大力支持，更好的做着师父教给的三件事。同修们，师父告诉我们，慈悲和威严同在。慈悲和威严同在，选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这也体现在对法的正面理解与救度众生的这部分修炼当中啊。以上仅是我现阶段的理解，不对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和净界母同一屋檐下，剜心透骨取人心，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5日。今年我换了个居住环境，因为女儿的公公去世了，婆婆年龄近80岁，自己独居有些困难，所以女儿和女婿考虑到我的年龄也不小了，就安排我和亲家母在一起居住，这样他们在临近又买了一套房子，平日照顾我们也方便。我当时想换个地方也好，在哪里都是修炼。没想到自己几十年的独居生活已养成了习惯，好像多一个人就觉得干扰了我的生活，打乱了我的修炼。我夜晚睡不好觉，白天很闹心，学法少，心不静。这些年来自己独居生活，没有电视，也不看手机，一天到晚就是学法练功，听同修交流，出去讲真相救人，都是修炼的事情。现在不是这样，亲家母要看电视，她自己不会开，我每天帮助她开电视，一来二去有些内容吸引了我，我也坐那儿看上了。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看不上亲家母，他生性懦弱，胆小怕事，我觉得他很多时候做事说话很可笑，好似小孩子的智商。另外他还不接受大法，有时听他说话做事，气就不大溢出来，心里真是很生气。多年不知生气的我心里堵得不行，有时我忍不住脱口而出说他一句，过后很后悔，心想跟这样一个老太太较什么真呢。可是他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儿媳妇对他非常好，都特别孝顺。现今时代竟还有这样的孝子，老太太真是有福，连称他姑奶、姨奶的亲属都经常来看他，买很多好吃的东西或给钱。看到我的女儿和他说话时耐心温和，从骨子里喜欢他，不伤害他，我心里很纳闷，有些妒忌和不平衡。我女儿对我说话时总是又一个面孔，经常是很抵触，不耐烦地斥责我，处处看我不顺眼，明明我说的对，她也不接受。这种莫大的反差在前些年，在生平苦难的岁月里，从不愿掉泪刚强的我，为此我心酸，掉过眼泪。很庆幸自己得了大法，有大法指导，知道那是业力造成的。如果我是常人的话，会控制不住发泄心中多年积存的那些苦和怨、不公，那纠缠下去是不可想象的。现在不管怎样，我心中有了大法，在我觉得最难的时候，只要学法，法理就会化解我心中的怨恨、心结，会展现给我一个正确的思维。人来在世上都不容易，大家在一起要和睦相处，才是我修炼人所为。每次说话伤害亲家母的时候，心里都很后悔难过，晚上睡不着觉，找自己的问题，妒忌心、争斗心、不平衡的心，去心时真是剜心透骨，很难受，心好痛，半夜醒来时一下子就想起这些事，心就揪着痛。人心虽然找到了，可还是不能做到释然的放下，那个顽固不好的东西还在挣扎着，因为它是活的，它不想死。
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孩子和亲家母的表现也是因我的业力而促成的。我是修炼人，其实这些个道理我都懂，法里面都讲得明明白白，都是修炼路上利用来给我提高的因素，我要感谢他们才对。可是在实际生活中，这些心取得很艰难，时不时的就反上来，看不上，不平衡，妒忌，时常心里嘀咕，这老太太什么也不懂，头脑简单，经常听不明白话，低智商，一辈子做人有点弱智，怎么谁都对她好，她怎么这么有福啊？我各方面比她强得多，我在女人中也可以算是个强者，可是没有人这样细心体贴呵护我呀，我怎么这么苦啊？我真正认识到自己心性上存在的问题，看到了根子上的东西是情、私、自我，从而产生了妒忌心、争斗心、高傲自大、自以为是，都是党文化的熏染毒害。有时心想，我都修炼30年了，还有这么多的人心，这是怎么修的啊？太愧对师父的慈悲救度。还有，我每天出去面对面劝三退，讲真相，带着这些常人心多危险呐！我心里一遍遍、一次次的下决心，一定要去掉这些肮脏的拜物，这些心都不是我，我不要它。心里时常求慈悲的师父加持我，帮弟子拿掉这些顽固的人心。我深深地知道，作为一个修炼人，这些心必须得去。正法到了最后时刻，还能继续养着这些心吗？一个走在神路上的人，还想要得到常人的幸福吗？自以为是，总是看不惯身边的亲人，挑剔和责怪，伤害了他们的自尊，给他们心里造成了痛苦和失望。我没有善待他们，怎么能得到善的回报呢？在痛苦的去执中，我意识到学会看别人的优点。细想一下，其实那个老太太还是很好的，勤快、干净，抢着干活，一些事情都听我的。近一段时间，我发现了亲家母更大的优点，是我作为修炼人都难以做到的。平时我无意中，无论怎样说话伤害她、刺激她，她从不反驳，心态平静，不争论，还是笑脸对待我。我丈夫去世后，我自己独居生活30年了，环境舒适清静，随心所欲。来在这个环境中，暴露出我多年来一直没有发现的人心。之前我从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这些心，觉得自己修得还行。这回我反观自己，觉得差得太远。是亲人们给我提供了修炼提升的机缘，真得好好谢谢他们。我是把常人能做事、能干的强项拿到了修炼中来。这么多年，修炼只是流于做事，在修炼心性上没有真正下功夫，自认为能做事就是心性的体现，而心性上的提高才是关键呐。当我真正转变人的观念，用修炼人的心态、善心去对待他们的时候，环境就变了。姑娘对我的态度180度大转弯，真心的疼爱、体贴我、关心我。亲家母更是乐得合不拢嘴，都不知道咋对我好了。我今后会努力按照师父讲的法，重视提高心性，修好自己，用自己的转变正视大法，让家里身边的人看到或感受到大法的美好。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乱象中能保护你的唯有神佛。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现在全中国经济告急，各行各业萎缩严重，老百姓日子越来越艰难。百业萧条中，只有两个行业最火爆，那就是医院和殡葬业。 各大城市的医院都人满为患，尤其肿瘤医院不找关系都进不去，火葬场每天都排很长的队。工作人员说，现在死的人比疫情时还多。自从中共病毒爆发和强制全民打疫苗之后，中国人的死亡率和重大疾病患者呈井喷爆发。现在老百姓大多数都知道是毒疫苗的原因了。回想起强制打疫苗期间，简直就是第二次文革。不打疫苗，成人不让上班，孩子不让上学，商场不让买东西。后来，还有的地方发鸡蛋、发钱让人去打疫苗。其实，稍有分析能力的人都会觉得不对劲儿。可惜的是，习惯了盲从的绝大多数人，在性命攸关的问题上依然选择盲从。2021年中共协党全力攻坚老年人，只要家里有老人没打疫苗的，社区、区委会一遍遍上门，威逼利诱，连哄带骗，连得了癌症、瘫痪在床的都不放过。结果那年的年底，数量非常庞大的老年人扎堆死亡，火葬场烧人都烧不过来。过去社会上很少听到年轻人有猝死的，现在中青年猝死成了家常便饭。至于在全民打疫苗后，癌症、心梗、脑梗、心脏病、白血病、艾滋病、疱疹、结节等数量呈几何级增长，医学上把这叫新冠疫苗的 ADE 增强效应。简单说，就是这种疫苗能够摧毁人的免疫力，然后把各种疾病放大增强，把没病的弄出病来，再把小病变成大病，有大病的就随时面临死亡。如果说疫情前的中国人还迷信于中共的谎言，经过三年多全国性的变态封锁、红色恐怖，加上毒疫苗带来的巨大伤害，很多人都被痛醒了，终于敢正视共产党就是来杀人的事实了。过去，谁要揭露中共干的坏事，谁就是反党，老百姓都帮中共协党说话。现在人们发现，自己维护的协党只不过把自己当作小白鼠而已，真是针扎到自己身上才知道痛啊。只是明白得太晚，代价也太大了。有什么方法可以解疫苗的毒呢？有什么办法可以治好病呢？方法当然是有的。有句话叫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很多法轮功学员也打疫苗了，很多明白真相做了三退的人也打疫苗了。毒疫苗对他们什么作用都没有，因为他们有大法保护。说白了，共产邪党是来杀人的，他本身就是邪灵，是魔鬼，而人是对抗不了魔鬼的。尤其是每个中国人在小学、中学、大学不断地对着血旗宣誓，要为他献出生命。所以共产邪党理直气壮地活摘你的器官，强制你打毒疫苗。他认为致死致残都是你咎由自取，因为你是自愿的，是你在兑现为他献身的誓言。能战胜魔鬼的唯有神佛，能保护你的也唯有神佛。唯有退出中共这个邪恶组织，不再成为他的一员，认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能得到神佛的护佑，获得真正的健康和平安。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